王立峰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一段的经节，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我可能需要用三次到四次的时间，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一段经节。这段经节是非常宝贝。这一段的经节根据圣经的学者 W. Hersey David 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保罗所有的著作和书信当中论到基督最崇高的一篇，也就是这一段的经节是最宝贝的基督论。另外一个圣经的学者叫 F.B. Meyer， 他博士他也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一段的经文的崇高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那我个人也非常的阿门这样的说法。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最有骄傲的本钱，耶稣基督是最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万有都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而被造的，万有也是靠着耶稣基督而被造的，整个宇宙万有也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被造的。光是这一句经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里面就有非常深奥深奥的宝贝的真理在里面。这个实在是看到神借着保罗把耶稣基督，为什么万有是借着他造，又靠着他造，又是为他而造，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畴。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耶稣基督连父神一切的创造都必须是在他里头，是借着他，又是靠他而造，又是为他而造，这是个非常稀奇的奥秘。如果神许可，将来有机会，神许可，我再会讲为什么是借着他、靠他又为他而造。那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主题。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且耶稣基督一直不断的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诗篇33篇第9篇里面告诉我们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大大到整个宇宙容纳不下他，他小小到他愿意住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我们都知道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我们的银河系呢也有1000亿个太阳系，而光是我们的这个银河系里面呢，就有2000亿个星球。而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呢，我们所住的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有9300万英里。我们所住的地球跟月亮之间有24万英里。如此遥远的太阳和月亮，竟然神的创造是让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么远的距离让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或是地球和月亮的倾斜度，稍微只要有几千万分之一毫厘的差别的话，那地球就完蛋了，要么是大海啸， 要么就是地球被火焚烧，要么就是地球被冻结。这样伟大的创造，地球的公转和自转不会使我们晕头转向或是整个人颠倒过来。你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又何等的伟大，乃是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自创世以来，他就是自有永有的，他就是奇妙伟大的神。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宇宙之间还有谁比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更有资格骄傲呢？但是该骄傲的反倒谦卑，不该骄傲的反倒骄傲。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讲了两个有名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他们所认定的，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一段的经节宝贝在哪里呢？就我自己所体会的，我个人愿意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感恩，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一起来把一切的尊荣给这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把第五节到第八节同声一起再念一遍，预备，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保罗受着圣灵的启示，把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注意，保罗不是说他就像神一样。如果保罗说他就像神一样的话，那就表示他原本不是神。耶稣基督，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指他不是只是像神，他乃是神的本体的真相，他拥有神不可或缺的本质。然后保罗又讲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他与父神就是同等的，父神不比他大，耶稣基督神也不比父神要小，他们是完全同等的，本质上的同等。那么可是耶稣基督却不因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这里强夺的意思是指耶稣基督他不因为自己是神与父神同等而紧抓住这个神的权力不肯放手，他甘愿降卑，他暂时离开神荣耀的宝座，他愿意卑微自己来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然后下面第七节说反倒虚己，虚己请特别注意，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虚己的定义是如何。在1860年到1910年之间，有一些德国和英国的神学家，他们针对虚己这一个 term 提出了所谓的 kenosis theory， 就是所谓的虚己论。他们解释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是把他的 deity， 把他的神性完全虚掉了，完全放弃了他的神性，把他的神性完完全全的倒空了。因此呢，这些英国德国的神学家在1860到1910这一段期间，他们提倡这个论说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33年半是纯粹以人的身份和地位活在我们的地球上。但是实际上，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耶稣基督他的虚己不是把他的神性给虚掉了，他的虚己乃是他愿意谦虚卑微自己，来成为人，而且成为奴仆的样式。他并没有把神的神性给虚掉。如果他把他的神性给虚掉的话，那么请问耶稣又怎么能够把水变成酒呢？约翰福音二章，他把水变酒是表示他是质的主宰 quality。 约翰福音六章，他把五饼二鱼能够喂饱5000人，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量的主宰 quantity。 约翰福音五章，耶稣医治了患38年的病的一个瘫子，这一段经节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时间的主宰 time。 因为38年患了病，耶稣顷刻之间就叫他起来行走，他是时间的主宰。约翰福音四章，耶稣医好一个大臣快要死的儿子，他不必到大臣的家，他只要口一吩咐，他的儿子就复活了，表示耶稣基督是 space 空间的主宰。约翰福音六章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超越自然律的主宰。约翰福音九章讲到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命运的主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一章讲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生死和生命的主宰。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在格拉森把一个被鬼附的人把鬼驱赶出去，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灵界的主宰。马可福音四章讲到耶稣吩咐海浪平静，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大自然的主宰。那么所以整本约翰福音就是向世人介绍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上帝。你看耶稣基督接受门徒对他的敬拜，耶稣基督接受多马怀疑他之后，多马看见摸着了耶稣复活的形体，多马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的神，我的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绝对不敢接受人对他的匍匐敬拜。可见耶稣基督是100%完全真正的神，也是100%完全真正的人。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会渴，约翰福音19章28节，他会哭，约翰福音11章35节，他会饿，马可福音11章12节，他会累甚至睡着了，马可福音4章38节，他甚至会唱歌，马可福音14章26节。那下面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虽然耶稣是真正完全的人，可是在耶稣的人性中 却有他十分独特的一面。耶稣从来不把他自己同等于一般的普通人，面对父神的时候，他总是单独一人与父神相交，他从来不会邀请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门徒，与他分享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他从来不会向门徒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吧。他也不会向门徒说，让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里面吧。他也不会说，让我们一同向神祷告吧。他也不会说，让我们一同信靠仰望神吧。他也从来不会向神求宽恕，因为他没有罪。他也从来不称神为救主，因为他自己就是救主。他自己就是那位救主，他怎么会需要一位救主呢？他从来不会跟门徒一起称神为父。譬如说，他总是告诉门徒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他总是告诉门徒你们的神，他总是告诉门徒我父，所以他跟父神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分享的。他从来不会说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尽管他曾经在主导文里面他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这里耶稣是教导门徒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从来自己不跟门徒们来分享他跟父神独特的关系，他乃是要门徒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里合一，同有一位父神向他祷告的时候称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同心，不能合一，我们又如何能够共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会跟门徒一起说，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父祷告。 No， 这是耶稣在人性中非常独特的地方。耶稣他祷告从来都是不跟门徒一起祷告，他总是离开门徒单独向父神祷告。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他也从来没有邀请我们与他一样，他知道他是从上头来的。这是耶稣基督在人性中非常独特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个对比：第一，神；第二，人；第三，奴仆。注意，神、人、奴仆，保罗用这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了。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历史的时空，他不是以 Kurios 主的身份，他乃是以 Doulos 仆人、奴隶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当中。他没有占任何的优势和特权，他完全成为人类的仆人。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才是主，竟然为了我们被当作罪犯和奴仆，而且是落在罗马凯撒，被称他为主的凯撒皇帝的手中受审判。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主，他却以奴仆降世，降在马槽，木匠的儿子，没有枕头之处，连交通的工具都没有，他 他的骑着驴子还要跟别人来借，他身上毫无分文，连缴税的钱都没有。他在世上的生活费完全是靠一群妇女们供应给他和他的门徒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还有路加福音8章3节里面。这是耶稣是人神，他卑微成为人，他又更卑微成为奴仆。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他脱去衣服，用毛巾束上腰，为门徒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脚。所以你请大家特别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很平衡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请注意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第八节的既有人的样子，他从神降卑为人，他怎么从神降卑为人呢？保罗告诉我们，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成为人之后，保罗又告诉我们，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弄了一个非常平衡的对比，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是六节到第七节，就是“不”这个字跟“反倒”这个字，“不”和反倒，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这里面其实保罗借着描绘耶稣的榜样，是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也是告诉你跟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恰恰相反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是存心卑微，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耶稣基督的心，也是保罗借着耶稣基督的心要我们学习的。请大家现在特别注意听我下面要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很容易，如果你不仔细听，你就会以为是异端，所以请大家竖起耳朵，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叫 Philip Yancey，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Philip Yancey 在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耶稣的真貌这本书，它里面提到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的一个卢云，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卢云虽然是天主教的神父，我相信他不在罗马教廷的体系之下，他虽然是神父，但是他是真正单单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主内的一个好弟兄。卢云他有一次，他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影视博物馆，他在 Rembrandt 这个伟大的作品，叫《浪子回头》， 在这一幅画的面前，他树立了很久，他一直凝视着这一幅画，他竟然站在这幅画的面前，不但凝视、思考、祷告，竟然有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里面，他有一个新的领悟。这个领悟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听，免得你会认为李牧师在讲异端呢，这绝不是异端，你一定要用心来听，你才会明白真正里面的意思。卢云在这幅画面前领悟，他说，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浪子。在圣经里面所描绘的这个浪子，是一个叛逆的儿子，是一个不顺服父亲的儿子。可是卢云他看到这个浪子，圣灵在他心中给他一个亮光，他就认为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好像是这个浪子一样。原来耶稣是荣耀、尊贵、圣洁、伟大、丰富的神，竟然甘愿为了我们 identify 他自己，成为肮脏的、污秽的、罪恶的、卑贱的罪人。耶稣把他自己描绘成他是坐在监牢里面的，他是赤身露体的，他是饥渴的，他是贫穷的，他是生病的。所以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坐监牢你们来看我。耶稣完全把自己描绘成好像是那个浪子。但是请注意，这个浪子不是指他耶稣是悖逆的，相反的，耶稣他是顺从父神，他甘愿降卑自己，他离开天父的家，来到遥远的异国，到这个地球上，将他一切属天的丰富财富，在这个破烂肮脏的地球上为我们舍尽了。他把他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倾倒。这位顺命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父神打发出来，把我们这些迷失的所有的孩子们都找回去，回到天家。耶稣把天父那里所带来一切的财富都为我们用尽了。耶稣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通通都赐给了我们。耶稣自己后来变成贫穷，他原本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你看，浪子回头的比喻最后是在庆祝欢乐当中结束。耶稣这个浪子回头，不是指耶稣是悖逆的浪子，乃是指耶稣为了我们，宁可像浪子一样，把父神的财富、丰富、丰盛、生命为我们倾倒，一切来为我们花尽，为了赏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回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卢云他所体会的这个浪子，与圣经中所说的浪子，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不要忘了，圣经里面充满了 paradox。 如果从卢云这样的体会，借着 Philip Yancey 所记载出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事实，我们的心不能不震撼，看见耶稣基督他是神，却为我们倒空了一切，他甚至成为 奴仆成为浪子般的，他为我们舍弃到了这种地步，卑微到了这种地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能够讲虚己、顺服和死在十字架上这三个主题，以及它的含义，以及它的应用。我今天只能讲一个，就是效仿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要讲的是强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在今天的社会，不管是个人、是企业、是公司，至少都是两个或三个或是更多个合伙人。如果在合伙人当中我们看法不同，我们彼此不合，很简单，就大家就拆股，就分道扬镳，不合则分。这个是在世俗的公司行号、企业界，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情形如果在教会，那就会成为一个灾难了。面对看法不同，教会应该如何做？基督徒应该如何做？合则一，不合则让。你请注意，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他不肯死抓着不放，不肯放手。意思就是耶稣他肯让，他肯让。当教会，当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我们看法不一致的时候，这是考验我们是否真正能够合一的时候。不合则让，让是什么呢？让就是放手，让就是松手，将自己抓住的放手。耶稣基督就是放手，他不绝不死抓不放那个神荣耀的宝座，他愿意让，而且他还顺服，他还顺服至死，他卑微，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强夺，刚才我讲了，死抓着不放。也许你会说，如果我这一放手，那我不就失去了吗？但是真正的失去，其实是当我死抓着不肯放手，不肯让的时候，那我才是真正的失去了，我并没有得着。我举一些例子，大家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他们的田地多了，牲畜多了，仆人多了，他们罗德的这一家人就跟亚伯拉罕争了。罗伯是晚辈，罗德他不应该跟他的长辈来争夺，可是亚伯拉罕不跟罗德来计较，他不以自己是长辈为强夺的，他肯放手，他肯让。亚伯拉罕告诉罗德，你举目，你要东我就西，你要南我就北，他先让他，他不跟他夺，他也不跟他抢。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非利士人一直要抢夺他所挖的井，以撒就完全的让，他不去跟他们争夺。以撒有资格去把那些他所挖的井抢回来，可是他不抢，结果他的生命的见证反而感动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与他立约和好。让，请大家注意， 不是在真理上面让，真理是我们绝对抓住不能让的，让是在做法上我们应该让。曾经记得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职同工会里面，有一位资深的长老，他的年龄60多岁了，而且他是那个教会的很资深的很资深的长老。有一次他们为了一个建扩堂的案子，这个长老呢，他提出他自己的假案，甲乙丙丁的假案，结果等他提出来之后，有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执事，就年龄来讲比他年轻很多，就这个职权上来讲他只是一个执事，可是这个年轻的执事呢却举手，他也有他的看法，他要分享。结果呢，针对这一位长老他的意见，他提出了乙案，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案。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大家呢都觉得这个执事提出的乙案比这个长老提出的甲案还要更实际，而且更省钱省经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担任长执会的主席心里面就有点担心了，说会不会这个长老呢会因此呢可能会怒发冲冠，他心里面很紧张。没有想到这个长老他就发言了，他说，各位长执同工，刚才这位年轻的执事，我觉得他的看法比我的好，我的意见呢，我愿意完全的取消，我愿意接受他的看法。哇，乖乖，这一位长老放下他的身段，他的职位，他的坚持，他的尊严，他的颜面，他愿意彼此顺服，以教会整体的利益为着眼点，没有私心，没有 personal agenda， 没有血气，没有个人情绪化的冲动，只有神的 agenda。 结果这一位长老他的让，他不但没有失去，反而他得着了。他得着什么呢？人家对他更大的敬重。合一最大的困难不是事情的本身，乃是人。我们是不是肯舍己，不以比别人强同等而为什么强夺的，我们是不是肯让呢？即令我们的方案再好，我认为再好，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不是那么适合特别好的话，我是不是肯谦卑，更多的沟通和祷告，等候，只等到最后大家有了共识。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家里面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最好的榜样。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位为了主的缘故吃亏的基督徒？你我是不是肯让，不以什么为强夺的，肯在身体上、精神上、情感上、物质上，上吊自己的利益，上吊自己所拥有的，完全为了主的缘故？唯有肯冒险，凭着信心去操练，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才会找着真正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所宣称的，那真正生命就是在末日，他要赐给凡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最好的礼物。那耶稣基督谦卑虚己舍己的榜样，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下一次我会再讲十字架的问题。我们对十字架往往都有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想利用下一次的时候，把十字架的这个影像和它属灵的意义跟在我们身上的运用，能够把它焦聚在一个正确的焦聚上，澄清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过去对于十字架的偏差和错误的观念。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耶稣基督的榜样实在是成为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也是提醒我们最好的一个模式，让这一段的经节我们背诵下来，成为我们时时的提醒。我们感谢你，为教会的合一、婚姻中的合一、家庭的合一，恳求主你自己祝福。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谢谢牧师带来这么好的。